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后习近平时代的人事动荡和权力重构，第二个是东航空难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第三个是美国移民审查再加码。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30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东航 MU5735 航班的飞行数据记录仪的完整数据，还原了东航客机带着132人冲向地面的数据信息。那么飞行数据记录器，它叫飞行数据记录器显示的情况如下。第一，飞机最初失控的瞬间，两台发动机同时被关闭。那么这两台发动机的切断开关从运行的位置拨到了切断的位置，两台同时发生。这不是机械故障，是有人主动操作的行为。这是一个同时自动驾驶仪断开，自动驾驶警告一和自动驾驶警告二同时出发，也就是机舱里面就开始警声大作。那么当时的飞行控制电脑处于关闭状态，那么也就是说有人同时关闭了两台发动机，发动机在扶手下面的位置，就是关掉啊，打开然后关掉，那么飞机就失去动力开始俯冲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在同时关闭了自动驾驶和飞行控制电脑，那么飞机就完全失控，疯狂的下坠。那么飞行数据记录器还记录到，在飞机失控下坠的整个过程当中，驾驶盘上有剧烈的连续的操作输入，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驾驶舱里面有人疯狂拼命的操纵这个驾驶盘，而且同时呢，操纵面的数据显示，副翼在整个过程中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也就是说有人在疯狂的操纵的副翼，因为应该它是在横滚啊，飞机在打晃，所以副翼始终在活跃的状态，升降舵只是在最后阶段才向下偏转，向下偏转就是什么？就是把它拉起来的动作，也就是说，升降舵最终在最后的阶段才有人去拉起来，才拉得起来啊。方向舵根本没有使用过，也就是说，没人根本没有碰的方向舵。那么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俯冲的初期还是有另外一名飞行员在试图挽救这架飞机。那么所以把这个画面拼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呈现出东航 MU5735 航班的最后失控的一个状态。那么先是有人同时关闭了，从哪开始？就是从关闭发动机开始。同时关闭了两台发动机，然后再关闭自动驾驶和飞行控制电脑，接着就把驾驶盘一推到底，飞机就笔直的往地面冲。那么另外一个驾驶员看到情况，就也是疯狂的去也去控制这个操纵杆，也就是驾驶盘，但是没有用，到最后阶段就放了它拉起来也没用了。那么最终呢，东航 MU5735 航班冲到地，实际上撞向地面，冲到地面十几米下去，那么13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这是中国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这件事情发生在2022年，到了2024年，有中国网民申请公开东航 MU5735 事故的调查进展，中国民航总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不予公开。 中国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公开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这就是中国政府干的事情啊。所以有人帮他讲话，实在是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CBS 报道，美国移民局上个星期下发一个内部的指引，要求移民官把正在审理的移民申请案件重新提交给联邦调查局进行强化背景调查。那么受影响的案件包括绿卡、入籍、庇护还有亲属移民等类别。美国移民局明确指出，在联邦调查局完成新的背景调查之前，移民官不得批准相关的申请。美国移民局强化背景调查源于川普总统今年2月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调取联邦刑事数据库的信息，用于筛查移民和入境人员。根据内部指引，强化审查的主要有三项变化。第一，联邦调查局向移民系统开放更多的刑事数据，包括地方执法记录和更完整的犯罪历史信息。那么此前背景调查主要是依赖出入境记录和基础犯罪数据库，现在数据库更大，更多的犯罪这个刑事数据，这是第一。第二，4月27号之前已经完成背景调查的案件需要重新提交指纹，这就意味着所有正在审查的移民案件以前的背景调查全部作废，重新来过，按着新的规则再查一遍。第三，强化调查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移民申请类别，过去主要是强化调查是针对高风险的个案，现在是所有类别。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旅游业者表示，去年11月以来赴中国旅游的日本游客大幅减少，降幅达到 90%、那么去年11月之前赴中国旅游的日本游客刚刚恢复到疫情前的一半、那么规模在100万到150万人次之间、在外国游客当中排名靠前。那么日本业者准备扩大中国旅游产品的时候，情况发生逆转。那受中日关系恶化影响，日本游客赴中国，就到中国旅游的日本游客开始大量的取消订单，同时航班又在减少，座位也减少，航空这个航班的座位也减少。那么具体来看，就是日本去上海的旅游团啊，那么旅游团有一半被取消啊，那就算是预定了的行程也因为航班临时停飞也取消啊。整体而言，日本游客到上海的人数同比下降了超过 70%。 那么日本直飞西安的航班全部停飞，当地的日语导游说，今年几乎没有接待过日本的游客，原定4月访华的日本高中旅游团也取消了。那么北京3月份之后基本上没有日本游客，日语导游的收入减少了 90%。 业内人士说，目前有限的航班座位加上主要这些座位主要是商务乘客跟中国旅客，日本游客基本上进不去，所以日本游客跌得更厉害。第四条新闻，中央央视新闻报道，泰国政府4月29号把跨境网络赌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凯移交给中国警方。黄某凯被指控是2022年9月到2023年6月在柬埔寨组织犯罪团伙，通过互联网设立叫什么足球赌博平台啊，那么涉案金额达到5亿人民币。泰国刑事法院2026年2月裁定向中国引渡黄某凯。那么中泰去年也联手从泰国引渡了一个这个网络赌博什么电信诈骗头目，叫佘志江啊。佘志江是2022年8月被泰国警方逮捕，那么中国警方指控他这个网络赌博， 它其实是电信诈骗。泰国刑事法院2024年4月裁定把它引渡回去，就引渡多了，那引渡很多呢。第五条新闻，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30号公布了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排行榜，在180个被调查的国家当中，中国连续两年排名倒数第三，排名倒数第一的是厄立特里亚，排名倒数第二的是朝鲜，排名倒数第三的是中国，那么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关押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有121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香港排到了140位，跟去年一样，那么台湾是第28位，那么台湾仍然是亚洲新闻自由环境最好的地区，最好的国家，台湾排名第六，美国排名第64位，下跌7位，从新闻自由状况尚可，跌到了新闻自由状况堪忧，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对记者有系统性的攻击，并大幅的削减美国国际广播经费和美国地方电视台经费，那么日本排名第62，和去年一样。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全球新闻自由的水平已经下跌到了25年来的最低点，全球有超过一半的国家新闻自由状况艰难或者是恶劣，那么新闻自由状况良好的国家只有北欧7个国家，生活在新闻自由状况良好的国家的人口从去年的 20% 跌到不到 1%，这就是目前美国的情况越来越差，为啥？那你就要问川普了，第六条新闻，哈佛大学政治研究中心和哈里斯民调公司4月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8%的美国登记选民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是由川普总统的政策造成的，52%的美国登记选民认定当前的经济状况比前总统拜登任内更差，值得注意的是，独立选民尤其对川普不满，65%的独立选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比拜登任内更差，那么这个经济状况是由川普总统造成的，川普总统的政策造成的。美国选民普遍认为共和党比民主党在经济议题上更有优势，但是呢，这项民调显示这个传统的认知正在动摇，民调结果还显示59%的美国登记选民认为美国经济在下跌，那85%的美国登记选民担心生活成本继续上涨。那么这次民调是4月23号到26号进行，访问了2700多名美国登记选民。这是第六条。第七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显示，美国司法部4月29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墨西哥叫西纳罗亚州的州长罗查和其他9名墨西哥官员，指控这些墨西哥官员和墨西哥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勾结，向美国走私毒品，换取政治支持和贿赂。美国司法部4月28号要求墨西哥政府逮捕罗查，并且把罗查引渡到美国。墨西哥外交部说已经收到了引渡的请求，但是认为美方证据不足，并且指控美国披露的案件信息违反了双边条约，并且提出正式的抗议，就是你没有先告诉我，你先把信息讲出来啊。那罗查治下的西纳罗亚州是西纳罗亚贩毒集团的核心活动区域，那墨西哥有两大贩毒组织，一个是西纳罗亚集团，一个是 CJNG 集团。那么今年二月，墨西哥政府对 CJNG 集团展开了军事行动，并且逮捕了 CJNG 集团的头目。那么目前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内部派系争夺剧烈，导致西纳罗亚州安全形势持续动荡。美国司法部起诉罗查这起案件 进一步的加剧了美国总统川普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查被视为美国前总统这个洛佩斯的盟友，那辛鲍姆也对罗查表示支持。罗查现年76岁，他从2021年11月开始担任这个西纳罗亚州的州长。根据墨西哥法律，罗查作为州长享有司法豁免权，是否引渡到美国要由国会决定。罗查所在的这个国家复兴运动党是执政党，在墨西哥国会有压倒性多数的席位，所以引渡罗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你要国会通过啊。罗查州长的任期是2027年结束啊。辛鲍姆总统4月27号说，针对任何墨西哥官员的指控，证据必须由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审查，如果确有犯罪证据，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那么近几十年来，有几位墨西哥的州长因为涉嫌毒品和洗钱的指控被引渡到美国啊。另外，墨西哥前安全部长卢纳也被引渡到美国。那2024年美国判有期徒刑，这个安全部长判了有期徒刑38年，罪名是协助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向美国走私了50吨可卡因。那么罗查一旦在美国定罪，他可能面临40年的有期徒刑。打击毒品是川普总统的主要叙事，也是这个 MAGA 阵营非常强调的议题，所以这件事情正在发生。第八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中国南方航空4月29号向上海证交所提交公告，南航就是南方航空公司和法国空客公司签署的一个协议，订购137架 A320 系列的飞机客机，那么总价格是214亿美元。那么这批订单是中南航空，这个南航这批订单里面呢，南航是102架，南航的子公司叫厦门航空是35架。那么飞机是要在2028年到2032年交付啊。那么过去半年有6家中国航空公司，就是中国航空公司跟空客签署了协议，包括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国际航空、华夏航空、东方航空啊，累计订购了356架 A320 系列的飞机啊。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航司这一轮采购是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2025年底访问中国的一个成果啊。那么另外呢，中国航司订购的都是空客 A320 载体客机，那这种机型主要是国内航班，国内航线分这个非国内航线。不过呢，疫情结束之后，其实中国航空业还没有完全恢复，尤其是国航、国际航空、东方航空跟南方航空这三家航空公司2020年到2024年连续5年亏损，那么到了2025年之后，只有南航一家有盈利，国航跟东航都是处于亏损状态，今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在没有航空业没有完全恢复的背景下，大规模的采购飞机这个决策到底是啥意思啊？看不懂啊，有点看不懂。因为理论上航空市场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啊。他们说现在这个机票便宜到什么程度，便宜到100块钱以下，很多短途飞行几十块钱啊，几十块钱。所以你想想这个情况你怎么买飞机啊。第九条新闻，芬兰经济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啊，报告的题目叫北欧价值链追踪韧性和脆弱性啊。这份报告指出，北欧5国都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啊。那么其中芬兰和冰岛主要风险来自中国，丹麦和瑞典的主要风险来自美国，挪威的风险主要相对分散啊。报告指出，芬兰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是北欧5国当中最高的， 2024年芬兰进口的产品当中有 57% 属于中间件、中间产品，也就是用于生产和制造环节的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其中 7.7% 的中间件被列为脆弱进口，那么金额达到30亿欧元。所谓脆弱进口就是有 40% 来自中国，那么指的是这个进口高，脆弱进口的意思就是这个高度集中依赖单一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且短期之内很难找到替代供应商。所以最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指出锂电池是芬兰最突出的供应链风险点。芬兰有所有脆弱进口的当中，锂电池占比达到 38%， 有11.7亿欧元。其中 81% 来自中国。那锂电池问题不太大吧，因为锂电池中国主要是便宜啊，主要是便宜啊。锂电池并不是中国才有，是个可以替代的，只不过成本的问题。那么这份报告是由芬兰经济研究院联合丹麦统计局以及其他北欧统计机构共同完成。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北欧五国在关键进口物资发生中断的时候它的应对能力，并且追踪各国供应链暴露的真实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研究他们供应链到底有多脆弱？这是什么？这就是反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入土为安了，已经入土为安了。那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学者在澳大利亚国立档案馆发现了一批解密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和英国在1948年12月秘密达成协议，允许双方的军队相互使用各自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其中包括什么？包括美国接管的日本的12个基地，军事基地，就英国也可以去了啊。那么这项秘密协议是在日本政府没有参与的情况下签署。这个秘密协议的主导者并不是占领日本的联合国军，而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目标是对抗苏联，遏制共产党，遏制共产主义。从内容来看，密约主要涉及军事通行权，双方允许对方使用各自控制区域的机场和领空。那么美国开放日本、韩国的基地，英国就开放亚洲、欧洲和中东的基地。不过密约对航空队的规模做出限制，比如轰炸机不能超过3架，战机或者小型飞机不得超过6架。解密文件还显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安排，说明当时西方阵营正在构建跨区域的军事基地网络。那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和美日安保条约啊，正式进入了西方的阵营。那这批解密文件都表明，在此之前驻日美军的基地在冷战时代是担任的一个非常前线的角色。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美国商务部4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的新开工、新房、新屋开工量按年化率计算是150万套。150万套 新房开工，环比上升 10%， 同比上升 10%。这是个好消息啊。那么独栋住宅开工量占新屋开工量占到 70%， 年化率达到103万套。环比上升 9.7%， 同比上升 8.9%， 这是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独栋住宅在美国住宅市场当中，住房市场中占着主体地位，说明什么？说明建商在看好后市，所以他才会开工啊。那么行业在分析3月份新房开工的量上升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三月到六月是美国传统的销售旺季啊，就房地产销售旺季，所以开发商提前动工啊。那么第二个是一到二月份美国是寒潮啊， 特别是美国东北部啊。那么三月份天气好转，所以房地产项目会集中开工啊。第三个是二手房供应不足，推动新房建设。这个房地产数据在宏观经济里面属于前瞻性的核心指标，它决定了经济冷热，也影响政策方向。所以我们经常报房地产数据，就这个道理。从这个数据来看，建商看好后市，因为它集中开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后习近平时代的人事动荡和权力重构。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30号签发主席令，第76号农业农村部长韩俊免职，张柱接任，同时任命张成忠为应急管理部的部长，就两个部长。那么张柱呢，之前是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市委书记，张成忠是河北唐山的市委书记。那么这两个都是地方官，没有完全没有中央工作经验，直升去国务院当部长，这在以前是很少见。就是通常在国务院当部长是有条件的，你至少要在国务院干一段时间，不可能直接去当部长，因为部长的影响很大。但是在习近平时代，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以前的情况是部长直接到地方任省长或者副省长，或者副部长跑到地方当省长，这种情况有。但是地方跑到中央去当部长很少，为什么？因为部长的任务跟省副省长的任务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而且专业性，就是当部长的专业性更强，当省长的政治性更强。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情况就越来越普遍啊。那这种安排实际上就打破了中共既有的，其实中共的官员有晋升阶梯啊，晋升阶梯它是有需要的啊，是有需要的。那你这样晋升阶梯打破，那官员的质量自然就得不到保障。这就是习近平时期中国官员的能力水平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啊，有关系就搞上去啊。那国务院总共有26个组成部门，对应着是26个部长的岗位。那么截止目前，这个本届政府上任2年多，换了多少个部长？换了9个啊。2023年7月，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由王毅担任。同年的10月集中调整，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12月董军接任，科技部长王志刚卸任，殷和俊接任，财政部长刘昆卸任，蓝福安接任。那么同年的12月，民政部长唐登杰卸任，由陆志元接任。那么24年是自然资源部长王广华卸任，关志欧接任。那么2025年是工信部的部长金壮农卸任，由李乐成接任。那农业农村部2年换了2个部长，24年是唐仁健被查离任，韩俊接任。韩俊原来是安徽的省长啊，然后到了今年4月，韩俊被免职，由张柱接任啊。这一个部这2年下来换了2个部长。那么国务院有26个部长的岗位啊，5年的任期刚刚过了2年多，已经换了9个人，占比达到35%。而且这些更换的部门的负责人都集中在关键部门，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都属于核心的权力部门，农业、工信、自然资源都涉及宏观经济运行，应急管理部当然更重要，应急管理关系到社会安全啊。地方层面的动荡同样的明显啊。过去2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共有62个省级的主管的岗位啊，31个省长 31个书记啊，那么其中有23个岗位发生了变动，这个撤换率达到 37%， 比国务院还要高啊。书记换的有11个，辽宁郝鹏变成许昆林啊，吉林是景俊海变成黄强，这个浙江是易炼红变成王浩，安徽是韩俊变成梁延顺，河南是楼阳生变成刘宁啊，湖北是王蒙辉变成黄忠林啊，然后是内蒙是孙少成变成王伟忠，广西是刘宁变成陈刚，青海是陈刚变成吴晓军，宁夏是梁延顺变成李一飞，新疆是马新瑞变成陈小江啊，这是书记。那么省长有12个，山西是金湘军变成卢东亮，辽宁是李乐成变成王新伟啊，江苏是许昆林变成刘晓涛，浙江是王浩变成刘杰，湖北是王忠林变成李殿勋，广东是王伟忠变成孟凡利，四川是黄强变成施小林，重庆是胡恒华被查到现在还是空缺重庆市长，内蒙是王丽霞变成包刚，广西是蓝天丽变成韦涛，西藏是严金海变成伽马登泽登啊，青海是吴晓军变成罗东川。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31个省有17个省的书记或者省长更换，涉及23个岗位。那么书记是换了11个，省长换了12个，比例相当高。然后31个省那么超过一半更换主官啊，那么62个主官岗位当中超过三分之一发生变化。如果你把中央跟地方合起来看，国务院26个部长加上地方62个主官加在一起总共是88个，中国最核心的岗位就是最核心的官员，就是中国最权力最大的直接管事的人就这88人啊。这88人这两年多下来呢换了多少人，中央换了9个，地方换了23个，总共岗位总共换了多少，32个岗位，88个岗位当中32个发生了更换，占比达到 36%。占比达到 36%。这种规模的人事动荡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大家知道人事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权力啊。人事的频繁更换它的本质就是权力的不稳定。那权力的不稳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习近平他自身的权力不稳定。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整个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所以你才会有这么多人事调整。那权力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实就是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那随着习近平一人体制被削弱，中共的党政军政务党我们还没有去分析，其实还可以去分析，没有时间了，我们回头再分析。党政军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今天我们讲的全是政，因为它跟行政权力有关，它使它的权力边界也开始发生变化，就进入重新分配的一个阶段。那到了今年开始进入什么阶段，今年开始进入副部级单位副部级官员的任免出现了高频滚动的状态。1月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的副代表，然后是残联副理事长啊，然后今年3月份生态环境部增加了一个副部长，4月份人事调整就开始加速，4月初统计局能源局都是副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都有副职任免啊，到了4月21号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地质调查局同步调整，那还有一个国务院副秘书长，到了4月29号那新一轮的任免涉及住建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国资委证监会林草局 啊，都是副职的任免。总体来看，今年前四个月副部级的人事安排调整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公安、金融监管、能源、统计、自然资源、社会管理这些部门都在调整。那这些副部级的人事调整实际上就是为下一届政府的人事安排做预先的部署，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先把他安排在副部长的位置上，你先熟悉情况啊，然后呢新一届政府上来，这个副部长就变成正部长，正部长退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安排。那当然这些安排里面刀也是刀光剑影啊，这就是这个中共二十一大权力斗争的一个侧面。所以实际上你在这个你如果你了解一个这样的全局的画面的背景之下，就没有人相信习近平亲信的落马是他自己挥泪砸马谡，理解吗？啊，肯定就不他自己，就比如说马新瑞肯定不是习近平亲自把他干下来的，肯定就不是了。那么另外呢，央视新闻报道，中纪委4月30号通报，中国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且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就是要坐牢的意思啊。那通报指出，易会满在任期间纵容亲属利用本人的职权谋取私利，长期搞钱色交易，利用上市审批融资贷款收受巨额财物啊。中纪委说，中纪委常务委员会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易会满双开处理，收缴违法所得。那这个易会满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因为易会满是一个这个穷人的孩子逆袭的代表啊。易会满现年62岁啊，他长期在工商银行任职，在工商银行任职35年。那么然后是2019年出任证监会的主席，二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那么易会满是2024年2月免中国证监会主席的职务啊，据说是习近平当时是去看易会满这个表现不佳啊，习近平不满意就把他干了。那么这个是传说了，然后呢是2月被免职，然后当年是6月转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副主委。那么中纪委是去年9月6号通报易会满这个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时事评论员蔡盛坤今天发了个帖子讲易会满的案子，有很多细节很有意思啊，我拿来给大家分享。这都是蔡盛坤，这后面全是蔡盛坤的帖子啊。那么2024年2月易会满在中国证监会的任上被免职，当时的情况很有戏剧性。中组部的官员就开会啊，干部会议啊，宣读中央对他的免职决定。易会满当时突然站起来整理领带，然后反复的抚摸胸前特制的工牌啊。那么易会满是去年8月29号被带走调查，而且他的家人也一并带走调查啊。那基本上易会满是全家腐败。全家腐败的案例啊。那易会满是64年12月出生，他是温州，浙江温州的昌南县人啊。他中学毕业就进了一家银行学校，叫浙江银行学校，读的是市场城市金融专业啊。浙江金融学校是人民银行系统内的专科学校啊。所以呢，易会满84年一毕业就分到人民银行杭州分行工作，在杭州啊，挺好的啊。第二年再调到工商银行，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安排啊。然后易会满就在工商银行一口气干了34年，干到工商银行董事长的位置，所以这个穷人孩子就逆袭啊，经常被拿来讲。那2019年1月， 易会满接替刘士余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那刘士满下台的原因，因为是股市高暴跌；易会满下台的原因也是因为股市暴跌。你再往前，肖钢就是刘士余的前任，下台也是因为股市暴跌。那么而且易会满去中国证监会上任之前，特地跟他的同学说，他跟同学关系很好，他说你们自己的事情你来找我，我帮你办，别人的事情你不要管，但是我会办。后来他的同学真的去找他，有求必应，这是其中一个罪名，就帮人办事。当然帮人办事你也得会做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易会满的儿子叫易晨阳。易晨阳有一个很有名的项目叫中金资本的私募项目，中金资本的私募项目过百亿，它实际上就是洗钱，通过离岸架构把境内的资金洗到境外，然后再用 QDII 的额度回流到 A 股市场。为啥回流 A 股市场？易会满他在证监会主席，他 A 股市场这个就像打牌看你的牌打一样。那么易会满任职证监会主席五年多的时间里，据说涉案几千亿啊。那基本上他是易会满是浙江帮的钱袋子啊，浙江帮的钱袋子。那么有什么呢？有政局委员，也甚至有政局常委啊。那你说政局常委你知道是谁了啊？那么浙江金融圈流传一个这样的说法，说是易会满呢负责政策放行，他的哥哥叫易会强，易会强负责资金倒腾资金啊，然后他的表弟姓周，就是个白手套啊，就划了这些钱啊。那三个人通过复杂的股权代持啊，跨境资金流动啊，就是横跨银行、证券、私募整个的产业链啊。那么2024年工行的一个浙江分行的行长叫沈荣琴，沈荣琴就是易会满的一个马仔，他就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他一落马，所以基本上易会满的整个的这个地图就暴露。其中有个最大的手笔是什么？就是新三板变成北交所啊，搞定习近平，习近平点头，北交所成立啊，有400多只股票直接从二级市场，直接就在二级市场交易，这里面钱都数不清啊。共产党一个部级官员搞个几千亿，就是他们正常表现。所以你别以为他会跟你拼命，他不跟你拼命，他们家有的是钱，他拼啥命？一个部级官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哎呀，今天时间可以，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没广告，一个有音频啊，请大家来参加，有需要的可以去试一下。那么另外，如果对我的节目有支持，请参加我们的会员啊，谢谢啊。观点对中共历史不了解的人会以为现在中国的失业率高是一种非常态，其实恰恰相反，在中共治下年轻人的超高失业率是常态。啥意思？而过去20年经济高速增长下的低失业率是非常态。在毛治下大跃进后，曾经把几千万城市人口赶到农村，应对大跃进失败后城市地区的极高失业率，而文革十年更是把整个城市的年轻人赶去上山下乡来解决失业问题。今天中共又弄上来个最像毛腊肉的习近平当领袖，重演当年毛治下 超高失业率就不奇怪了。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这个失业啊。以我的了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什么呢？中国是个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叫二元化，二元化领导，二元化领导，二元化的轨道，一个是农村，一个城市。农村不存在失业，农村有集体经济啊，全部所有的农民都在集体经济里面，这是一块。那城市啊，城市经济，城市经济就是这样，你要么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单位里啊，要么是国营单位，要么是大集体，要么是街道等等。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单位的人很少在城市里啊，就什么什么军属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估计就这些，这很少。所以如果你说失业的话，理论上来说，在计划经济当中，失业是很低的，失业率是很低的，这是一个。失业率什么时候开始有？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就是大家离开了下海，大家知道什么叫下海吗？下海就是放弃我在单位里的这个编制啊，我放弃那个编制，我变成一个没有编制的人，没有管的人，没有人管，没人养我的人，那我就下海去做生意，去打工，就叫下海。下海你就失去了这个叫什么单位的一个背景。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刚开始有工作，后来以后你又没工作了，哎，这个时候就叫失业。失业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概念啊，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计划体制是没有失业这个概念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有人下海了，离开了体制了，大量的人开始离开体制，体制就慢慢的退到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在体制之内，都在体制之外。那这些人在市场上找工作谋生，那他失去了岗位，失去了工作，就叫失业啊，那个时候才有失业的概念啊。情况机票是便宜，但是机场建设税和燃油税涨了100，原来70，现在170。OK。情况今天集中看了本周的节目，关于深圳公安那一期感受良多。我在天津，19年房屋因为修建地铁动迁，根据法律规定，河西区政府无论程序还是征迁补偿都违反了法律规定。随即进行了5年的法律诉讼，立案27宗，所属辖区派出所、马场派出所刘琦多次对我进行非法拘禁，也就是脱光我的全身衣物，上厕所要求赤裸的在公共通道行走，因为我拒绝穿黄色囚服，公安就用赤裸同时羞辱我，打击我的意志力，在外恐吓我的父母。我想说，脱衣服对公安只是无耻的伎俩，也不过如此了啊！当然，这相当于强奸的心理创伤，勇气是最好的帮助。希望深圳市民充满勇气，面对黎明前的黑暗，这笔账是一定要清算的啊！也一定会清算。我坚信，也坚持，中共就是个纸老虎，有勇气，他恐吓不了你，就自动屈服了。OK， 写得好。观点：一个国家从上到下，只有一个党的下场，够乱不透明，想谁下马就谁下马，想谁上位就谁上位，没有可议性。 OK， 观点：那不是政党，至少不是个正常的政党，也就是个土匪帮而已。对，说得很好，就是个匪帮啊，匪帮，所以他就是个土匪窝子。所以我一直讲，这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他其实就是个土匪窝子啊。情况我以前常常也为电动车左冲右突所困，现在会让着他们，风吹雨晒开电动车奔波，也都是为了生计啊，不容易。 OK， 提问加观点： 今天看到新闻，继西班牙之后，德国和捷克也发出拒绝赖清德转机申请。既然欧盟这些国家害怕这些集权国家不高兴，为什么台湾还在浪费时间在这国家上？紧紧的做好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就好了。德国首相还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他们的战争，以后真打起来，这些伪君子根本不能指望了吧？情况，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人均 GDP 正式超过西班牙，以39,488美元，超过西班牙的38,290美元，并预测未来两年差距持续扩大。西班牙媒体《经济学人》指出，台湾近年经济成长属于密集性成长，透过提升生产效率，创造更高的价值，并非单纯的依靠劳动人口增加。反观西班牙经济长期以观光、建筑和内需服务为成长主轴，属于广泛性成长。经济成长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工作，而非工生产力的提升。提问，看了深圳公安罗检女市民那一期，我也感同身受。我曾经去报案，遭遇公安各种刁难，我知道中国公安部门一直在和稀泥。请问习近平提过几次政法部门要发扬枫桥经验？不知道这类情况跟习近平这个红卫兵发扬枫桥经验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有没有直接关系，就说习近平有没有告诉公安说你们要让那些进来报案的人把他们衣服扒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你说他怎么样去有关系，你的关联到底讲的是啥？公安司法是刀把子，那是习近平政权的其中一个这个政权工具啊，政权工具有很多种，有枪杆子，有刀把子，有笔杆子，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啊，这都是习近平的政权工具。那么这些政权工具都是为了稳固他的政权服务的啊。那派出所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报案人，他的目的是啥？就是让你不要去报案啊，大家害怕。用害怕、用恐怖、用恐惧的方式，就是打击你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打击你啊。情绪到互动了，卡网了，这和战争期间供电一样，忽明忽暗的感觉。和平时代的战争时期，习近平就是要把共产党搞完蛋，共产党迟早一天会被全世界宣布非法。我要看到这一天的到来，独裁者会一个接着一个上断头台。 OK， 好吧。情况下提问，我是国内做电商食品行业，今年开年出来的生意直接下降1/3，税收也增加了，身边同行做家具服装直播的都不同程度的下跌，这种经济恶化还会持续多久？经济恶化跟什么有关？跟一个最关键的点有关，叫通缩。经济恶化其实最具体的反映在通缩上。通缩的原因是什么？通缩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消费了。大家不消费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人收入下降，他没钱花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有钱，他不敢消费，他把钱攒起来啊。原来我一顿饭吃20块钱，我现在一顿饭吃10块钱，把10块钱攒起来，这两种情况。那这两种情况跟什么？跟房地产市场有关。房地产市场在下跌，所以很多人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是他一方面他供楼供掉了大部分的钱，他没钱吃，没钱消费。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房价下跌，他不敢消费，跟这个有关。所以从这些因素来看，中国经济会持续的下跌，有多久我不知道， 反正日本是有三十年，中国现在已经发生了三四年，从二一年，你从二一年开始算，从二一年开始算啊，所以我不知道它多久，但是会很久，会很久啊。观点 VPN 其实不是翻墙最好的工具， VPN 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内部的跨区域网络。目前比较流行翻墙工具是 V2Ray Trojan， 这什么东西能够完美的避开中共的扫描检测，希望国内用户多研究。 OK， 好，大家还是要多研究一下啊，虽然我不懂，但是大家可以想办法搞懂，呵呵，你们比我强。情况各位网友只要现在翻墙还能用，怕失联可能去可以去尝试搜机场，所有提供机场节点的网站都有使用说明。我一直在用机场节点，一年100多人民币，这也不贵啊。这次封网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刚开始我买了很多家的服务，都是买一个月或者试用，不断不掉线就留下，大家可以多试用几家。我的电脑和手机都在翻墙，不知道是不是用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的原因，网友们可以试试，尽量的用苹果产品啊，用苹果产品安全系数还是高一点啊，然后不那么容易啊，特别是用在翻墙领域啊，这个还是你要用华为手机，那你就直接把你给告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啊，还有可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做更好的自己。哦，再来一个啊，再讲一个啊，再讲一个，关于深圳，作为蛇口本地人，我小的时候深圳有暂住证。那个年代是腐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骑摩托车被抓，花了2万块钱的购物卡才捞出来。但是现在的深圳感觉有点恐怖，感觉最深的是习近平派他的马仔来管深圳开始，比如马新瑞，就是这样。好，那周末了，今天快周末了，提醒一下大家，每周新闻汇总，每周新闻评论啊。OK， 谢谢啊。